弟兄姊妹平安。前几天我们走访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参加的人呢，主要是西人。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在三年之前来到这个教会。她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西人，他们还有30多人，英文崇拜的。现在呢，只剩下10几个人。而且这10几个人几乎都是老人，除了英文崇拜，他们教会还有一个国语崇拜，参加国语崇拜的也仅仅有10来个人，这10个人也基本上都是老人，是我们华人。听姊妹的介绍，心里面真的非常的难过。可能这儿教会真的不是一个两个。在北美呢，曾经有一个人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的结果发现，就是基督徒的孩子小的时候几乎100%能够和父母在一起去教会参加崇拜，但是上了高中以后，至少有70%以上的孩子，你在教会里面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已经离开教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教会的状况可能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个调查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担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素一定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也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我们这个信仰上的传承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提摩太后书的1章3到5节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的题目是持定生命应许，传承基督信仰。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旨意。主啊，今天教会如此的荒凉，我们的信仰传承出现了问题。主啊，就求你来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去行。求主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真正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曾经分享过提摩太后书的1章1节，这节是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使徒的保罗。这儿提到生命的应许，我们当时也分享过。那么生命应许是什么呢？生命的应许就是指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叫信的人得生命，就这样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实际上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是最坚固的一个保障。如果没有这个应许，没有这个保障，我们的信那可能就是虚空。所以说凡是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都可以支取这个应许，同时可以享受这个应许。这是我们从神而来一个最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因着信得生，也可以因着信而活。我们今天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寄居，我们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信，所以我们在活得有平安。主赐给我们的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这条路呢，又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是我们走在这条十字架路上能不能站得稳，能不能走到底，那就看我们能不能牢牢地抓住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这个应许。就雅各一样，雅各人本身就很诡诈，但是他就是因为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最后得到了 那么大的恩典。实定神明的应许，那实定神明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保障，就是我们站稳的根基。那在分享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是从践行神的使命来分享如何持定神明的应许。那今天我们透过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三到五节，从信仰传承的角度来分享。三到五节，刚才姊妹也读了，我们再读一次。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净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这个你值得提摩太，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首先说我感谢神。弟兄姊妹，现在感谢神几乎是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的弟兄姊妹甚至说的感谢神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感谢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 一句客套话。但是对于真正信主的人来说，这句话绝不是客套，不是跟神客气，而是对神由衷的感谢，因为我们从他那里汲取了太多的恩典。保罗说他感谢神，他说是因为他接续了祖先所侍奉的神。那么他说感谢神，确确实实是从祖先那里接续过来的神，是他们祖祖辈辈侍奉的神。那这儿的祖先呢，其实指的是犹太人的祖先，不仅仅是他保罗自己的这些祖宗。保罗所侍奉的神是犹太人祖祖辈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而且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是经过长久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后来几乎到现在，这个历史证明他们所侍奉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所以我们侍奉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这位神也是有能力来保护他们，也在一直在眷顾他们的这样一位神。这一点保罗是相信。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些人也深信不疑。远的不说，那我们就看以色列。那今天的以色列在这个世界不仅有立足之地，而且还是强国。特别是以色列在主前586年亡国以后，经过了2000多年，在1947年奇迹般的复国。就这件事实，就是许许多多不信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以色列在刚刚建国以后的六次中东战争当中，我们这个上网都可以查着去看一下这些电影，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次又一次的得胜。如果这些事发生在遥远的古代，那么人们可能会说啊，这是一个传说，是子虚乌有，是杜撰的一个故事。但是以色列的复国，六次中东战争，确确实实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以色列能够奇迹般的复国？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在毫无可能的情况下取胜？不少专家都在研究，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接近从我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人类历史、以色列历史去研究， 他们不知道后面有位大能者。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竟然是那么的简单，因为以色列有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看顾他们的神，保护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他们世世代代所侍奉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是说话算数的，是不离不弃随时帮助他们的神。那今天这位神也是如此的看顾我们，他们是这是真真切切可以感受得到的一位神。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真的真正切切地感受到他，特别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是真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所以保罗他清楚这一点，他感谢神，他也就是感谢他接续了并侍奉能够看过他祖先的这一位神。这提到接续，接续有传承的意思，亚伯拉罕信神，摩西信神，大卫信神，许许多多他们的列祖信神，所以保罗的信是从祖先传承下来的。那么提摩太呢？提摩太的父亲不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他的母亲呢是信主的犹太人。那提摩太信里说，保罗说他是无为止信，这无畏子信也是受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提摩太是传承了外祖母和母亲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发现这个信仰传承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教会就剩下老人了，年轻人都没有了，小孩子更看不到。所以如果这个教会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早晚有一天是关门。因为提摩太母亲和他的外祖母的心里是无畏之心，所以提摩太心里面也有了无畏之心。伪，我们经常说伪钞伪证，那伪呢就是假的意思，无畏之心呢就是假的信心，不是真的。伪就是假的信心，不是真的。无畏之心那就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假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无畏的，那你的信心呢一定会影响周围的人，同样会影响你的后代，你的侄子，你的侄女，你的外甥等等这些小孩子。如果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儿女往往也是敬虔的。像提摩太一样，很多敬虔的信徒往往是处在敬虔的家庭，所以有什么样的父母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我们从孩子就可以看到这个父母的情况。我们中国人习惯叫家教，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教会出现的信仰断层现象，那与许多基督徒父母的不敬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正是因为不少的父母因为自己心里面就不是无畏之心，自己本身就不敬虔，没有好的榜样，所以没能在子女跟前树立这样一个榜样，也没能把信仰很好的传承给下一代。我们说我们不能代替别人去信，我们不能代替孩子去信，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无畏之信去影响孩子。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如何影响提摩太，如何把无畏之信传承给了提摩太，圣经里面没有讲， 这些经 这段经文里面也没有讲。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是能够找到答案的。我们看一下《申命记》，旧约《申命记》的六章五到九节，当时神是怎么去嘱咐这些以色列人的。那么今天这些经文拿到现在，也是嘱咐我们所有信他的这些儿女，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袒露，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想的很多，但是这段经文其实就谈到了一个信仰的传承问题。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也是今天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家里面传承我们的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敬虔。做父母的首先要活出敬虔的生命，这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自己不敬虔，那么我们无法去影响孩子。真的爱神，说爱耶和华你的神，真的爱神就是敬虔的生命。你说爱神好像好抽象啊，怎么才是爱神呢？那具体一点，怎么做才叫爱神呢？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处谈到了如何爱神，其中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就是爱我的。那什么叫做爱神呢？有了神的话，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心里面还 不算完，还要遵守神的话，这就是爱神。爱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活动，而是有外在的行为的，是能够看得到的。有神的话又照神的话去做了，这就是爱神，就这么简单。作为父母，如果心里面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无伪的，生活当中也是敬虔的，那么除了在儿女面前有了有好的见证，这里面还说还要用真理殷勤的教训这些孩子。正所谓我们常说的言传还有身教，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袒露。这就是说父母要为孩子在家里面创设一个良好的信仰环境，无论是在家里面，无论是在车上，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一家人都要谈论。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谈论什么呢？当然是神的话。这不一定说是我们家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理神的话，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主要话题是信仰，是生命，都要谈论。不是我们怎么去挣钱怎么去做别的事，主要话题是生命建造，给孩子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这就谈到了家里面这个布置摆设，就是我们家里面房间的布置、家里面的摆设都要考虑到对孩子的影响。要以基督为中心，让主耶稣成为家里的一切， 我们无论拍到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信仰的记号。一个敬虔的家庭一定有这个家庭祭坛。有的弟兄姊妹说在家里面放某一个地方放一张桌子，然后在桌子上面放上圣经，摆上十字架，这就是家庭祭坛。其实这还不完全是。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祭坛，不是一个摆在那就是祭坛。所谓家庭祭坛应该是营造的一个信仰的氛围，这个氛围不仅仅是在家里面的一个摆设，更重要的是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父母和孩子每天都能够在一起定时或不定时的读经赞美。我们可以比如晚上大家可能工作完了上学学习完了，那么定下一个时间7点8点都可以，那么在那个时间你花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一家人读读经，都分享分享，然后祷告赞美。也可以不定时的，那其他时间只要有时间了大家坐在一起，这就是家庭祭坛。家庭祭坛最最重要的是敬虔，不是摆在那儿一个陈设。有了敬虔的父母，有了这个家庭这样一个胸膛，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以后会不会离开族？不是一定不会，但是比其他家庭这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做，我们不能不当回事。我们现在孩子小，如果到了哪一天，到了上高中以后，他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思维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就会改变。我们下面会分享，这个价值观非常重要。所以家庭信仰的传承其实有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有一个无为之性，我们要有敬虔的态度，要有敬虔的生活。另一个是我们家庭这个氛围，那别的地方我们左右不了，我们家里面我们是可以左右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要把这个家庭的这个信仰氛围建立起来，要坚持。当然家庭氛围和父母的敬虔是有关系的。刚开始我们说基督徒父母的些孩子长大以后70%以上都离开了教会，那当时这个人调查的结果看到这些孩子有的明确说不再信他父母所信的神。从问卷调查来看，不少孩子离弃信仰的原因竟然是出奇的惊人的相似。什么原因呢？这还是说除了在教会在家里面父母从来没有和他们在一起读过经祷告赞美过，偶尔也有祷告，但是从来没有和这些孩子一起读经，或者根本就不是经常读经，这是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说明我们家庭里面没有把这个家庭祭坛把这个信仰氛围建立起来，孩子仅仅是通过教会，教会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北美有一个习惯，这个尤其我们国语的，你去教会父母去了国语堂，孩子去了英文堂，如果家里面还有说粤语的 有的去了粤语堂。为什么我们提倡我们孩子和父母一定要在一起？你要在英文堂都在英文堂，要在国语堂都在国语堂，不要分开。因为虽然是一个教会，那么不同他的教导可能还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担心自己的一些亲戚弟兄，你家里面的 兄妹的孩子。怎么办？建立家庭祭坛，一定要把家庭祭坛建立起来。家庭是信仰传承的重要的一个基地，作为父母心里以无为之心做好孩子属灵的榜样，用生命来影响孩子的生命，同时要常常的用真理教导孩子。教会虽然有教导的责任，但是我们父母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教会。信仰传承是家庭和教会共同需要担负的一个使命。教会只有星期天这样一个崇拜，或者平时有查经，那么家庭里面呢，你每天都是和孩子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使命我们父母承担起来，教会承担起来。在马太福音的28:19-20，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也不止一次的分享，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留给教会的最后一道命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使命。主耶稣的命令其实就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福音引人归主，另一个是修炼门徒造就生命。核心就是信仰传承，教会的使命就是所有信徒的使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传承信仰。传承信仰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信传给孩子，传给我们的后代，传给我们的家里面人，而且也要传给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其他更多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信仰传承。传承，我们从这个词来看，一个是传，一个是承。我们信主，其实我们就是从别的信徒那里承继的这样一个基督信仰，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承继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承继的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当然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把福音传给和我们曾经一样的人，让他们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得到耶稣。保罗说提摩太的心里是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他外祖母和祖母那里信里的，也就是说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向提摩太所传的是纯正的信仰，无伪之信。上一辈是无伪之信，到了下一辈还是无伪之信，那说明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是纯正的信仰，没有偏差，也就是传的是对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在 也在传福音，那你所传承的这个是不是纯正的信仰呢？像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传的是不是传了对的福音呢？难道还有传错的福音吗？真的有。对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那它是有它的核心的。我们确实在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啊，这很火热的传福音，但有的确实传偏了，没有传对。比如有人说你信吧，你信了以后病就好了。圣经里面什么时候说我们一信他们病就好了？圣经里面教导是主耶稣确实治好了好多人的病。主耶稣能不能治好我们的病呢？能，因为他是神，他没有做不成的事。 但圣经没有说我们的病神一定会为我们去医治，没有这样的应许。能医治和会医治是两回事。能医治能不能是能力问题，会不会是神的主权，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愿。我们从使徒保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也曾经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他。这个刺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没有说，但主耶稣是怎么回应他的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根刺一定让保罗很难受，这个病，因为所以他三次去求主耶稣，你为我医治，求了三次，主拒绝了他的祈求，没有为他医治。所以保罗就后来明白了，明白了神的心意。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这个是主耶稣没有把他这个刺拿掉，不是说主耶稣没有能力把他这个病治好，而是主耶稣不给他治。医治是神的恩典，不医治也是神的恩典。无论医治不医治都有神的美意，神不把这个刺从保罗身上 拿掉，这是神的美意，让他能够真的能够谦卑下来。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到神面前去求，就会愿意亲近神。我们真的，我们感谢神把这样一个恩典放在我们身上。一些很健康的人，什么事都自己能够解决的这些人，可能很难信主。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一个特定的计划，他医治，他有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不医治，在我们身上也有计划，他有成就。所以我说啊，信主吧，信主就病就好了，这样就传错了。结果他信了以后并没有治好，再加上如果不认识真理不去教会，那最后就是 离开主，不仅离开主，而且在不认识神的人当中去说一些负面的话，羞辱神的名。还有的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啊，你信吧，信了耶稣以后什么苦都没有了。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你们有苦难，你们是谁啊？那就是信他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有苦难，但主确确实实应许我们，我们不会被苦难压倒，反而在我们里面会生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喜乐与平安。这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也体会不到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真的一定要传对，不能误导。那什么是对的福音呢？对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对的福音一定要讲罪，讲救赎，讲道成肉身，讲死里复活，讲升天，主的升天，讲主的再来，这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而不是其他的世界上的好处来替代福音。我们一再分享说，国内有一个教会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在室外传福音，好多弟兄姊妹下班路上回家路上传福音， 去教会路上传福音，崇拜完了以后回家路上继续传福音，每天晚上我们看这个视频里面都在传。这个牧者呢把这个福音概括得很好，非常简短，也方便大家记忆。所以他们的弟兄姊妹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这一个作为基础，然后再灵活的发挥。他们是这样概括的，我把这个打出来，看弟兄姊妹看到是不是很简短呀？说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信耶稣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又永生，是不是很简单？就简单这几句话把福音的核心都讲到了，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信他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又永生。我们再读一次，我们真的弟兄姊妹要记住，然后把这句话真的牢牢记在心里边，传福音的时候要用，围绕这句话你再灵活发挥。我们再读一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信耶稣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又永生。我崇拜结束以后会把这个内容呢发到群里面，弟兄姊妹保存起来，我们一定要去传，要用，然后熟练的运用，带领更多人信主，来传承这个信仰。弟兄姊妹，传福音太重要了，传对的福音太重要了。如果传错了，那听的人那肯定就听错了。有不少的人一开始就听错了，所以他其实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走错了路了。真的有好多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把路走错了。如果从来都没有被纠正，那他在这条错的路上会一直走到底，以为得救了，其实一辈子都白信了。这样弟兄姊妹会有很多。传对的福音重要，所以教会的教导更重要。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不会传，传了地上的好处，传错了，但是也把他确实引进了教会。假如这个教会的教导是对的，是按真理去教导的，那就可以把他这个错的这个看法纠正过来。但是如果带到一个错的教会，那问题就大了。不仅不能纠正，反而会越带越偏。这就谈到了教会。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的教会已经根本就不是神的教会了，不过就是一个俱乐部，一个宗教的场所，不讲全备的真理，对圣经的话是删删减减，自己不喜欢的就剪掉了，不去讲，甚至去改变。人喜欢听的讲，不喜欢的不讲，或者把圣经真理和世界上的这些所谓的道理掺和起来，似是而非，真真假假，或者是讲一些心灵鸡汤来安慰众人。有的教会是今天办一个理财讲座，明天开一个心理疗伤的讲座，后天再请一个人讲健康讲座，五花八门。这就是今天好多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不是挂一个十字架就是教会，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啊，那这一定是教会，不是里面有牧师讲道，里面有赞美 有祷告就是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宝座，人再多再热闹也没用，神离开了，没有神的同在，那就不是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教会荒凉，今天教会不仅仅是荒凉而已，今天教会都在堕落，好多教会都堕落了， 随从世俗，与世界串合在一起，不守真理了。堕落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放弃真理，向世界妥协，迎合世界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说是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传承非常重要呢？如果孩子从小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他以后不会受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发现现在世界上价值观是与我们自己的这些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更不要说与圣经了，特别是北美。别的不要说，同性恋，现在好多国家，我们加拿大这边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有许多的宗派教会支持，有不少牧者本身就是同性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教会的堕落，这些教会与世界同流合污。有的教会在支持同性恋，甚至有一个有的宗派，一个宗派支持同性恋，支持同性婚姻。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读圣经的。你说他们信神吗？信神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呢？创世纪当中，神开始造人的时候，是先造一个男人亚当，然后从他身上取了一个肋骨，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呢，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圣经里面说的，这是个女人。神也没有先造一个女人，然后再造一个女人做配偶，说是先造一个男人，再造一个女人。也就是说，神为人配的婚姻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男人和女人，一男一女。而且圣经也非常清楚地指出，只要超越了这个范围，就是罪。圣经里面是有经文的呢，比如说，很多我们学这么几节，利未记的18章的22节，神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我们再看一节，仍然是利未记的20章13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除了这两节经文，旧约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经节。这两节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其他就不往出列了。新约也同样有这样一个警告，不是说旧约里面有，新约没有，我们就可以这样，不是，新约里面也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9到10节就提到，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说不能承受神的国，很清楚，也就是他们的下场都清楚。在犹大书的7节，犹大书只有一章，第7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行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警戒。什么叫逆行的情欲？逆行的情欲，那就是不是正常的，那就是男与男、女与女，就是同性。这说受了永火的刑罚，那确实在创世纪里面提到，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因为这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被神从天上降下硫磺之火，把两个城全烧灭了。在犹大书里面说，除了这两城，还有其他城邑的。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神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不会因为教会的堕落而降低他公义的标准。同性恋是罪，过去是，今天是，将来永远是。 在神的眼中永远是可憎恶的罪。同性恋是如果是不悔改是没有得救的可能的，是自死的，不能承受神的果，这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些教会他们竟然公开支持，有的牧者也是，他们教会里面一定是有些同性恋，同性恋就喜欢这样教会，这是一个宗教场所，已经不是教会了。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到这篇道，有这种倾向或者有这种行为，或者家里面有这样的人，请赶快悬崖勒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是有赦罪之恩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要认罪，神必然会赦免。但如果硬着颈项到死都不悔改，即使就这样做，那么神的公义必然会临到，啊，这不是咒诅，这是神的话语，结果就是硫磺之火，将来一定在那硫磺的火湖里面，不可能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认同接受同性恋的教会不是一个两个现在，不是只有某一个宗派，现在有好多教会，不少的宗派接受同性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前几年我听到圣公会他们在16年的时候曾经表决过，当时呼声特别高，好多人赞同同性恋，所以他们要一个表决。16年表决的时候通过了，大家都赞同可以，但是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三年以后再次表决，再表决一次，如果第二次表决也通过那就通过了。那么在19年表决的时候没有通过，16年是在这个多伦多表决的，16年是在温哥华表决的，19年第二次没有通过，所以现在还在那儿放着。虽然没有通过，但是我们从这个动作来看，圣公会有不少的人士已经堕落了，还有长老会，我刚才说这个宗派，就长老会在很多年前已经就赞同同性恋，加拿大在立法的时候他们举手表决通过的，赞同的。不仅是我提到这两个，其他的宗派也有这样的呼声，就是我们现在多伦多有很大的一个宗派，他们也有这样的呼声。一个教会的堕落不是突然的，是渐进的，你今天听他道看不错，明天听他道看不错，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一比较就出来了，这非常痛心。如果我们的孩子在这儿教会里边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要传承对的信仰，教导孩子在真理上扎根，这不是个小事儿。所以要在家里面建立家庭祭坛。我之所以花这么长时间来讲这个问题，是想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今天的教会不仅仅是荒凉，而是在快速的堕落，这是非常痛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扎根，知道如何去分辨。如果哪一天你发现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不再讲真道了，不再为弟兄姊妹们的灵魂着想了，开始讨好人了，开始堕落了，我请你果断的离开这儿教会，不能再待，不要顾及任何的情面。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教会在真理上已经偏离，还舍不得走，不想走，其实我可以说你很可能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而已经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徒。宗教徒有什么特点呢？他是需要这个场所，哎，这个场所这样就行了，至于所谓的教会就可以了，至于讲的对不对，是不是讲真理，是不是这些东西无关紧要，这就是宗教徒的特点。现在说实话，许多教会里面的宗教徒可能比真信徒要多啊，主啊，不是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这主耶稣说的。哪些人呢？宗教徒是进不了天国的， 基督徒才能进去。我说基督徒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弟兄姊妹，主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真的时时刻刻都要警醒，知道所信的是谁，明白所持守的是什么，也清楚自己传承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是拯救我们灵魂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持守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我们所传承的是纯正的基督信仰，我们的心里是无畏之心，我们知道，我们始终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今天赐下这样一个信息来警醒我们，我们传承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仅我们自己有一个在真理里面的价值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也有这样一个价值观，不被世界所同化，不随世界的潮流。也求主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来建立这样的祭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信仰的氛围，让我们常常的定时的不定时的和一家人在一起来寻求你的旨意，来亲近你的面，也让我们把这样一个信仰传承给更多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求主来使用你的使命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承主你的信仰的一个真正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来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一起来守住这块阵地，不让魔鬼撒旦掳了去。也求主怜悯那些已经荒凉甚至堕落当中的教会，求主你在他们当中做工，你警醒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把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传讲纯正的道理，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感谢主，愿主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